各位长辈、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刚刚看到陈老师跟大家分享这个原始点，确实呢非常的好。如果我们平常有头痛不舒服或者头晕啊，都非常管用。不管怎样，我们手上有两只宝哈，双手就是宝，可以对自己的身体呢做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按摩。那么刚刚呢，这个陈老师有讲到抽筋啊，抽筋的方法。那在大陆呢，如果很冷的时候呢，在北京最冷的时候，我曾经陪着张医师呢到了天坛去玩，好去走一走，-16°C啊，一天下来，到了这个餐厅饭馆呢，两条腿呢都冻僵了，哎，我就觉得原始点可以，这个一定可以发挥很好的疗效，所以就在大腿的弯曲这个骨头上面呢，两个点按一下，推一下，马上这个下肢啊，这个脚呢就热了，就热了，不会说觉得冻僵了，好像不是你的脚一样啊，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探讨如何做一位好妻子。昨天呢，我们提到了面对家庭危机，我们怎样处理，包括子女的教育。那么子女的教育呢，除了啊这个课堂上、学业上的教育以外呢，家庭生活也是非常重要。家庭生活的教育呢，包括衣食住行。那么请问在座的家长们，我们对孩子怎么穿着有没有去注意过？有没有？好，那我们有没有想，现在呢有很多这个很多孩子呢，一到夏天很容易中暑，我们有没有感觉到？有。那我们有没有想到，在很热突然又进到很凉的这个房子里头呢，它是对人体会产生很大的血管的一个这个压缩，会很大，它的收缩会很大，所以很容易就中暑。因此呢，我们在穿着我们就要特别注意到啊。比如说我过去的一个经验啊，给大家做一个分享报告。我们在冷气室里头，冷风这样吹，很容易第一个受伤的就是肩膀，很容易是肩膀，还有这个颈椎。那我们女士呢，经常喜欢夏天呢，都喜欢比较穿露的地方，所以颈椎脖子就跑出来了。颈椎脖子跑出来以后，我们很容易受凉，所以到秋天有没有感觉到我们呢就会咳嗽，是吧？孩子也是，成年人也是，在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咳嗽，因为我们的气管受损了。所以在过去呢，如果在冷气室，如果说在冷气室的话，我通常穿的衣服都一定要有垫肩啊。你看我这个衣服呢很挺，它就是有垫肩，有垫肩刚好冷气一吹，保护这个肩膀。但是呢，夏天有垫肩呢，通常我们只弄一点点，像一个小肩包一样小小的保护这里，最好要穿有领子的。有穿有领子的，那么我们可以买一条呢小方巾。如果我们的领围比较大，小方巾呢可以系在这里，也可以做装饰啊，也很好看。出门的话再把它拿下来。在办公室里头，如果是很凉的冷气室，建议大家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保住我们的喉咙啊，保住我们的这个气管。那么为什么我会这样提呢？其实我也是属于久病成良医的啊，因为呢我曾经咳嗽咳一个月没好，咳到整个腹肌下垂，很严重哦。那么在这种情形的话呢，它就压迫到子宫啊，压迫到很多的器官，所以呢身体就会有异常，妇女的疾病呢就会下来。所以你看我们一咳嗽的话呢，很多的五脏六腑都是往下， 都是往下，所以腹肌呢就会因为你比较瘦就会往下沉，所以呢胖一点呢也有好处啊，腹肌的肉呢比较多，油呢比较多，咳嗽呢还经得起。那么那一次咳嗽完以后呢，我就觉得我最弱的地方就是咳嗽，只要一着凉，只要感觉一点点凉就开始咳嗽，所以我就开始检讨怎样呢保护我自己呢这个气管不要着凉。因此呢我就开始推想我平常日常生活当中我怎样保养我自己的健康，怎样保护我的气管。所以一直到现在到冬天，你一定要穿一点点小领子啊，这个小领子的话呢把它把握住，但是不要很紧，很紧就不舒服。再不然就是小围巾，小围巾圈住以后呢，后面还有这个脖子这里呢可以保护。所以我平常的话呢很冷哈，如果说17度我可以穿短袖，可以穿短袖，可是我的颈部这里呢绝对不要让它露出来，因为露出来着凉以后这一块最重要的地方着凉，你就很难治好，就很容易感冒，还有脊椎的地方。因此呢睡觉的时候如果你要侧睡，尤其是小孩他很容易呢这个踢被子，我们怎样照顾他呢？一定要买这个方巾啊，方巾呢或者说小的薄被，然后呢有裤袜长的，或者说你去买那个有伸缩的袋子把它裹好，把脊椎把丹田把肚脐眼呢一定要盖好，很重要的重点呢要保护好，这样我们的孩子呢就不容易经常感冒。感冒久了每吃一次药就是对他一次很重大的身体妨碍，因为在过去呢每一次小朋友如果感冒请假，他好了来以后发觉第一个就是反应迟钝，因为西药吃太多了伤害到他的脑，所以这个我们做家长呢不能不注意怎样保护我们子女的教育，包括家庭教育健康教育，我们都要保护他，让他呢从小建立有保护自己的健康这样的概念。那么现在有原始点的话呢，我们可以做更好的保健。我哥哥的小孩孙子啊也是在台湾，因为潮湿所以早上起来呢都会擤很多鼻涕，早上十分钟啊，就会一直打喷嚏打喷嚏。那么这个呢天天起来呢都很辛苦都很累，他很自然的，因为在房间呢是很温暖的，然后突然接触到这个冷空气冷热他就打喷嚏啊，在西医我们称为过敏，那在原始点疗法呢叫受寒。所以呢我就帮这些小朋友呢用一指神功一只手，然后就在耳后，刚刚呢陈老师有教大家的耳后啊，从这个耳后这里呢还有这个后脑勺的这个头骨呢轻轻的把它推一推啊，这样推过来推过来，很奇怪它就好了，隔天就不再这个擤鼻涕打喷嚏，而且是立马就有效果。所以我们学会这样的手法呢在家里呢就可以做最好的家庭健康保健。那么子女的衣着呢除了我刚刚讲的保护自己以外呢，我们现在呢也发觉到现在呢在市场上我们要买到在夏天呢比较保守的衣服基本上都没有，大家有没有感觉都低胸很多，然后都是肩带的啊，比较端庄的女子呢都买不到好衣服。所以呢我实在很生气就开了这个唐装坊啊，我是因为很生气才自己做服装啊，希望有一些朋友呢能支持，不是打广告，是因为我们有太多女子呢不懂得照顾自己，四十以后你看所有妇女的腹部的疾病都跑出来了。你看我们现在的牛仔裤都是低腰，基本上呢肚脐眼盖不到，所以你看这个妨碍到妇女的健康有多大，很大很大，那妨碍我们青少年的健康也很大。那么这个低胸呢也很糟糕 啊，我每一次搭飞机啊，或者说坐公交车还是怎样，我眼睛都不知道放在哪里好，左邻右舍怎么看都是很难看，春光外泄，我自己都觉得很不好意思。所以这个呢，也是造成社会很大不良风气的形成。因此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要告诫孩子，我们应该怎样穿着，怎样挑，除了美观端庄以外，还要保护我们的身体，这是很重要的。那么孩子呢，不会挑，做父母的要教他怎么来挑衣服。所以呢，有一次我把我的子女这个大学毕业以后，他是从事教职，怎样教他呢？买衣服，我就带他到百货公司里头，因为是夏天，所以呢，我就买了这个饮料在那里喝。我们说坐着，你就看人来人往，怎样穿着呢才叫端庄，怎样穿着呢才叫有礼貌，怎样穿着叫邋遢，怎样穿着叫自曝其缺点。让他呢看了一个多小时，把一杯饮料呢喝完，我说你看清楚了吗？看明白了吗？看懂了吗？他点点头。所以呢，我们在帮助孩子呢怎样挑选适当的衣服，不是只有合身而已，还要看你合身有没有暴露，会吸引人，引起遐想，引起邪念的这样一个身材也不行。我们做母亲的也要帮助女儿，我们在挑衣服呢绝对不可以这样引起社会上有人对你发生不好的邪念，反而对自己呢有切身的危险，会引来杀身之祸。所以呢，我们强调如果父母呢明白我们应该挑选布料的衣服，不要那种针织会裹在一起的，把曲线呢完全暴露出来的，这个尽量不要啊，不要。那么如果我们挑选衣服，最好不要挑方领的，方领的话呢，它一个洞啊，这个颈围这里呢比较宽，稍微低下头来都不好看，坐在椅子上，坐在车上呢也很不好看啊，真的是不好看。我这个眼睛因为经常搭飞机，眼睛不晓放哪里，左看右看都不知道放在哪里。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现在的很多卖衣服的厂商呢，他没有这种道德的概念，所以呢你也买不到。我曾经花了一个下午把我们住的地方的百货公司浏览一遍看看，因为我看了这么多，为什么女士都自己不学好呢？啊，为什么不端庄呢？结果我看完了以后，我非常的生气，因为找不到领围比较小的，都是领围很大。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发觉呢，我们在衣着方面呢，自己要端庄，但是我们也呼吁所有的这个制造衣服者呢，也能制造一些漂亮端庄的衣服，让我们女士呢穿出来非常的得体。那么在买衣服当中呢，或者说家庭的开支当中，这个教育也很重要，节俭的教育呢我们也要告诉孩子。所以做母亲的很重要一点，会不会理财啊？理财也是一种教育。请问我们在座的太太，我们买菜有没有限定今天我大概要买多少，有没有概念？有没有？没有。我们出去逛街买衣服，有没有说我今天最多不能超过多少？有没有？没有。好，那么我们每个月呢要开支多少，请问你有没有稍微预算一下？没有。有吗？没有。反正有钱就花啊，这个月有钱就多花，没钱就少花啊。我知道有很多单身贵族啊，也是很多的这个青年朋友，他们月初呢吃得很好，穿得很好，从20号以后呢就开始拿整箱的方便面。为什么呢？因为没钱了 哦，因为没钱了，所以他们就吃方便面。那么我们在家里呢，对子女的教育呢，节俭的教育，健康的教育，买衣服的教育，穿着的教育，礼仪的教育，都是属于我们在家里呢怎样教育孩子。所以呢，我们建议我们这个在座的太太，在座的先生，我们如果说现在是换季时间，我们去买衣服，一定要选择这一套衣服呢，对你来讲，首先你能穿几年？如果今年一穿，明年呢可能褪色了，不要买，买回来呢占了空间又不实用。那买衣服呢，还有一个样式很复杂的，很容易退流行。所以简单大方的可以穿很久的，这个我们才买。那么也要看你穿起来合身，可是这个样子呢跟你的脸型跟你的气质不配，也不能买。你比如说我也可以穿少女装，我们看到很多妇女呢五六十岁的穿少女装，穿出来会觉得怎样？不伦不类，哦，很难看。所以呢，这一点呢，我们在这个购买衣服、购买家务的时候，我们都要注意到我们所买的有没有必要。那么如果说孩子已经大了，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呢，也要注意让孩子呢不要感觉爸爸妈妈的出手非常大方，他还没有赚到钱呢，他也是这样拿着爸爸妈妈的副卡照样刷，哦，那这个就很危险了。所以你看，面对我们子女的教育，教育不好就会变成危机，就会变成危机。所以呢，我们去买东西的时候，首先自己一定要看紧你的荷包，不乱买。我过去的这个购物的情形呢，可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有编的预算，有这一笔钱，我才去买东西；没有这一笔钱呢，不买。所以曾经呢看了一双鞋子很不错，2000多元，我的底价就是590我才要买啊，从2000多经常下班以后看了看了啊，剩下1000多，再剩下790，反正我就是590，我的命就是590的命，再高的话呢我就不要。所以呢我不会像很多人呢没买到睡不着。所以这个呢也是告诫我们做妇女的、做太太的啊、做妈妈的，我们怎样呢把家庭开源节流。开源会理财的太太，我刚上一次有讲的100元会变成1000元，不会理财的1000元呢就消耗完了啊。所以呢我们在开支当中也要学习怎样勤节啊、怎样勤劳，还要节俭，但是呢又不要让自己的生活呢过得非常的拮据，好像是很穷一样。我们穿出去呢人家还会觉得说这个衣服很好啊，那个就是气质，那个就是我们会买衣服买得很得意，我们穿在身上呢100块也会变成1500元啊，所以不一样。所以有些时候呢我明明穿的不好看的，就是很便宜的，人家也说杨老师你这件很贵哈、哦、哇，我说是是是是是，其实是少一个零啊，人家如果看说是3500可能就是350啊，当然呢也有比较好的啊，一定要看场合。所以呢我们一定在换季打折的时候我们才去消费，这个时候呢我们稍微多留意一下，我们可以买到很好的又便宜的这个衣物。那么我们理财呢怎么教孩子理财呢？我们赚的钱呢，我过去是把它分成3等份，一个是家庭的开支，一个是对父母的孝养，对父母的孝养每个月都要抽几张啊，都抽一些钱的放在一起，还有一桩就是布施行善，社会布施，临时我们有看到哪些人需要我们帮助啊，我们呢也要有这一笔钱呢随时可以支援大家啊。所以把薪资呢放成3部分。那么如果我们刚结婚还没有生宝宝，那么就要替宝宝呢存什么 他们将来呢学费啊，将来呢学习在学校费用呢就要开始呢替他做保险。比如说有一种保险呢是每个月啊交多少钱，然后等到他15岁读了初中读了高中以后需要多一点钱，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保险啊，这个学业保险呢时间一到我们就可以领一笔钱，然后来帮孩子呢做一个很好的教育基金啊。这个呢我们还没有结婚以前我们也要懂得怎样理财。那么我们理财不会理财呢，这个家庭的话呢我们开支太大了，所以呢我们女子呢还要怎样减少化妆品的开支，这个也很重要啊，这个也很重要啊。怎样呢保持自己漂亮，化妆品呢不会每个月呢要占据你很多的比例。那么我过去呢只有结婚还有订婚化妆以外，其他时间呢连保养都没有，头发自己剪的很省啊，自己剪的大家没听过啊，真的是很省啊。那么因为我觉得我这一张脸呢还算很好用啊，所以母亲呢生给我，我觉得也挺满意的，就用到现在啊。那么现在呢要讲课不得不涂涂抹抹，那因为我一直是有机皮肤，所以对这些化妆品呢它就会起敏感，它就会长一粒一粒的，它会排斥。但是不得已啊，你这个面对摄像机呢还是要有一点颜色有一点色彩，否则人家看到杨老师呢像黄脸婆一样也不行，那就太对不起大家。好，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做妇女朋友在家庭呢我们对于自己的容颜在妇容这一方面呢，我们怎样穿会得体，怎样化妆不要浓妆又不要花太多的钱，那么这样就会很好。那我过去呢小时候因为受到大姐的影响，她说你皮肤将来要像苹果一样的美，就把吃剩下的水果或者削下来的水果皮啊，水果皮呢然后就往脸上呢左三圈右三圈好，然后上面揉一揉底下揉一揉，再把这个水果皮呢啊，我们吃进去以后直接吃到脸上，完了以后再洗净。那我以前呢啊，小时候我就这样做，所以做到现在呢现在已经不做了，因为一直常保脸色红润啊，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方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我们把水果呢吃完了，比如说有西瓜皮啊，西瓜皮然后我们切完以后切成小块擦一擦抹一抹这样就行啊，然后有木瓜皮也是可以直接涂一涂啊，这样就行。那橘子皮的话比较刺激我们就不要了那个比较刺激就不要了。好，大家可以试一试香蕉皮也可以，好，香蕉皮那个不刺激的你试试看，但是一定要把它洗干净啊，洗干净。所以呢我们做太太的怎样呢用最少的金钱把自己呢也打理得干净，然后用最少的花费也能把自己的衣着呢穿出来。所以打折的时候呢我们才去买，去买东西的时候呢也要预算，今天我只能买多少不能超出这个预算啊，这样才不会影响这个月的开支啊，这是很重要的。对于子女的教育我们所要教的不少啊，真的不少，但是一定要记得我们的衣着一定不要让大家引起非分之想啊，这也要告诉我们的女儿穿着很重要。还有一点千万不要让女儿呢在很年轻的时候去打耳洞，打耳洞，我们的耳朵呢有太多太多的穴位了，你把这个洞打下去刚好是很重要的穴位，对我们身体呢会有很大的破坏啊，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到啊，这个家庭教育呢很重要。因为有一个这个中医师啊，这我外甥这个他是一个中医师，他们的老师呢专门以拉耳朵，把这个耳朵呢经常拉经常按摩，现在呢他的老师70几岁看起来就像50一样。他的老师就讲到从年轻呢就开始经常不死的就按耳朵，好，按耳朵啊， 并不是说很用力的按，但是呢轻轻的经常推拉，经常推拉，所以呢耳朵呢是一个很好的保健点啊。我们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因为我们看了很多年轻的朋友耳朵呢从上面呢打一排下来，我们看过吧，打一排下来，甚至呢鼻孔也穿一个，还有舌头也穿一个，还有肚脐眼呢也穿一个，哎呀这个实在是太伤害我们的身体。他年轻没感觉，三十四十以后那就严重了啊，真的很严重了。你看我们三十四十的时候孩子才刚好要读高中，那如果我们五十的就不行，你看妨害孩子才要出来就业，然后爸爸妈妈身体就不好。所以呢我们在家里的这个子女教育呢也要全家一起做健康体操啊，要锻炼自己的身体，这个很重要，非常的重要。所以经济好一点呢，家里有一种健身的这个健身器材，我们可以在家里做这样的一个健身操。千万呢不要窝在电视面前啊看电视，尤其是做太太的，我们宁可呢学一些好的这个艺术方面的兴趣，就是不能坐在电视机前光看电视，因为身体会不好。第一个会变汽油桶，第二个筋会变紧啊，第三个没有操劳的话呢身体会变差啊，这样的话将来对孩子，如果我们他要创业啊，他在外地这个要工作，父母身体就不好，就妨害他们一生的前途。所以我们奉劝四十以上你的健康我们要自己把握住，一定不要连累孩子。好，那么这个感情出轨昨天也讲了啊，这个我们应该要怎么样防范做太太的眼睛眼明啊，眼睛要很明快啊，然后丈夫呢回家以后呢你可以闻闻看他味道有没有不一样啊。哎，这个很现实的，我们防范于未然啊。哦，我们这个笑了以后会心一笑，但是我们在做这些动作千万不要让丈夫知道啊，不要让这个先生以为你看听了杨老师的课怀疑心这么重，以后怎么能听呢，不能听那就完了，那我就是罪魁祸首了。好，所以呢我们希望呢大家听了以后要会做啊，做的技巧要高明一点。好，这个是真的是要讲给大家听。那么我们的孩子呢在青春期的时候，做母亲的如果是儿子要看他的内裤，检查他的内裤啊，这个意思大家应该明白，如果说需要的话呢应该要去找中医呢给他补一补啊。那么我们女生啊，也是要检查一下，我们看他的裤子的分泌物，就可以了解现在孩子发育正常，是不是正常？好，这是我们母亲呢，对于孩子在青春期，有些时候他难以启齿，但是做母亲的在洗孩子的衣服啊，如果孩子自己洗，那就我们看不到；如果是母亲呢替他洗，我们就可以多一份关心。看看我们的孩子呢在发育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很正常，如果不正常我们应该给他调理的，我们可以请这个中医师呢开一些这个调理身体补他的啊，这些药呢可以帮助他在发育的过程呢发育的非常的好，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么我们刚刚讲了这个感情的问题哈，真的做太太的要有敏感度啊，要有敏感度。那么这个敏感度的话是每天一定要有交流，再晚先生再晚回家你都要等他啊，一定要等他看到他一眼我们才放心啊。过去呢有时候先生工作是有时候是半夜才能回来呢，我们可以先睡，但是呢快要到的时候我们要弄闹钟回来看他一眼有没有变化。你这一眼呢只要是你很敏感你看得出来，你的这一眼呢充满了正气哦，他要敢犯错的话呢你一看你就知道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女子应该要怎样 啊，怎样呢来侍奉丈夫以外还要关心他啊，还要关心他。那么这个财务方面呢，是不是大家都很有理财的概念呢？有没有？没有。那我们这边男士呢，有没有理财的概念？有没有？有。好，好，很好。那我们结婚以后呢，是正面的，这个每一年都有多有存折吗？都有增加吗？存款储蓄都有增加吗？还是一直减少？还有借贷，有没有？都增加。好，都增加。没有。好，那我们这边呢，结完婚以后呢，两个赚钱够用吗？够用。有没有不够的？不够的就要检讨。好，够的话呢，我们也要想哈，怎样呢能越来越好。那么过去呢，我跟先生啊结婚的时候，我因为千金散去还复来这一句话呢，也害得我很惨哈。因为自由逍遥啊，工作了五年呢，竟然才存了5000元，5000元台币和人民币大概1000块，真惨啊。因为呢，我报的就是千金散去还复来啊，对这个财务是这样。可是你当一个小姐，当一个女儿啊，你吃饭不要钱，住呢也不要钱，所以呢就是靠父母嘛。所以我把所有的费用呢我都花了，花在学费上面，学习书法，学习国画，学习一些才艺啊，第一个把它花掉。第二个，奉养父母的钱，该奉养的给长辈。第三个呢，升职费很多，给他们鼓励讲学的也花掉了，所以呢空空如也。那么结婚的时候呢，就想到不可以了，结婚已经成家了，就要开始为这个家呢加分啊，为这个家加分。所以我第一年就计划我要存10万，请问我有没有达到？达到了。第二年呢要变成25万，达到了吗？达到了。第三年到第五年呢，我就想买房子，请问我有没有达到？对，我都达到了。按照自己双方夫妻的这种概念，理财的概念啊，大家都建立在理财的概念，然后我们来买房子。那买了房子呢，按揭有没有很辛苦？是很辛苦哈，按揭是很辛苦。但是呢，我们怎样呢帮助自己，帮助自己呢，买了房子以后是不是要装修？装修要花钱，我们就用按最便宜的钱呢来花啊。我记得当时呢要请人来估价哈，这个装修里头呢大概要5万台币，结果我花了8000就装修好了啊。为什么会差这么多呢？因为你看哈，房子很小啊，房子很小，如果说按照这个大陆的话呢，可能100平米都不到啊，大概是这样。所以有三个小房间呢，我就把它定成合适，先生买这个木料，然后再买一个电锯，我买一只榔头，我就专门榔头呢来敲。所以呢我这个地方呢都敲了屋子啊，我还是做，因为夫唱妇随嘛，我们考虑了8000元呢怎样用2个月的时间把它完成啊。所以呢我就设计好这个合适，底下还可以打一个洞啊，里头还可以放东西，这个还可以搬起来。所以呢夫妻呢共同在这样学习摸索，然后还要最后还要油漆啊，我都做到了。做完了以后，这里打了乌青呢，经常拿起来看还觉得说很了不起啊，因为我们学习的怎样在艰困的环境当中呢学习自我成长，学习自我独立，学习呢不要向父母借钱，然后在这样的这个环境当中还自得其乐啊，真的还自得其乐。乐什么呢？乐的当中就是说夫妻共同完成一项使命，因为这个要坚持，你不会遇到了困难呢要想办法帮他克服，而不是遇到了困难呢两个说你也不做我也不做，然后就拉倒，请人来完善结尾，不是。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呢，最能 培养出夫妻真正患难见真情啊。所以呢，我们结婚以后呢，即便有一段困难的这个日子要过，但是我们也能过得很好啊，因为这就是生活的艺术。高度的艺术呢，不在我们物质的好坏，但是在我们的精神方面呢，我们确实在这样的情形底下呢，合作无间啊，合作无间。这是财务方面，还有理念共识呢，我们一定要有一致啊，一致的看法跟想法。那么过去呢，我所赚的钱，大家猜猜看，我自己料理吗？还是送给先生管理？请问如果大家这样看的话呢，我应该是送给先生管理的来理财呢，还是我自己料理比较好？不对，我全部给先生管理，我赚了全部给他，没有钱再跟他伸手要。因为呢，我希望做一个自由的人，好，这个伸手出来就有钱了，然后自己还要花时间去管理，多累啊！当然呢，我们要充分相信先生才行。因为我在家里呢，只有负责四桩大事，买房子啊，买了两套房子，后来又买了一套啊，然后买两部车子，我只有决定四桩大事，其他都是小事，由先生来负责。好，所以我们大的原则呢把握住就好了，小的啊，他做得很好，我们就应该要礼让他啊，因为他是学习这个企业管理的，企业管理一般都很会理财。那么我这个个性是千金散去还酷来，那还得了？可能呢，有时候有些时候呢，必要花的时候就会把它花光，那就不太好。所以呢，在这一方面呢，我们的理念共识呢，一定要达成目标一致。谁比较擅长哪些，他可以来承担。那么给人承担了，你愿意把权力放给他的，就要充分授权，千万不要呢疑心疑鬼啊，你这个做得不好，那个做得不好，不可以啊，一定是要这样，彼此互相的尊重。那么最后一项是家庭人事不合啊，如果说我们家里呢有问题，出了问题呢，很多都是属于家庭人事不合，因为很多谣言啊，尤其是小姑还有妯娌之间啊，难免呢会发生口角。但是我家里的这个三个妯娌呢，我觉得都非常的好啊。这个过年的时候，他要求说，大嫂，我们今年能不能都穿制服？啊，什么叫穿制服呢？把大方广的堂舞呢，我们三个都穿一样。我说好啊，啊，这样很好看。啊，经常呢就是这个参加活动都是彼此三个人一起行动，所以我们三个妯娌呢真的是非常的好。那两个妯娌呢都跟我学过书法，所以他们现在书法也都写得不错。啊，这是在家庭人事当中呢，我们怎样呢？避免小姑回家，啊，跟婆婆讲了话以后，我们这个婆媳关系就会不好。所以你看哈，我家里的嫂嫂，她有这么多的小姑，因为我们家呢有五个姐妹，啊，每一个这个做嫂嫂的都很怕小姑回来，因为很容易造谣生非。那么我们在家里呢，回来大家都是拼命呢买东西送嫂嫂，因为唯一的感觉感恩就是嫂嫂在家里呢很辛苦，因为她要带我们照顾父母，所以我对嫂嫂的感恩要念及她的下一代，所以她的孩子包括现在她的孙子，我们都要帮她照顾。这是一家人呢，我们怎样呢相处，怎样把一个家族他和睦他幸福，我们如何发挥个人的能力来帮助他成就他。我觉得即便是我们嫁出门的这些小姑，我们也应该要做到这样，回去坚决不能讲一口嫂嫂的不好的话。那么如果母亲呢在嫌嫂嫂的这情形呢给你听，你要做什么？ 一定要做安抚。所以过去的母亲也曾经说你嫂嫂怎样，比如说她说她吃饱了就先看电视，然后看完才去洗碗。我说她很好啊，因为昨天连续剧就看到那里了，今天一定要看完。我就这样跟母亲讲，母亲也觉得，哎，你怎么这样讲？我说对呀，看完再去洗，只差20分钟，那你20分钟还要跟嫂嫂计较？我就这一讲的话，母亲就笑了。我说不要计较这20分钟，如果你觉得这20分钟碗没有洗，有人会偷洗，那就你去洗。我就这样呢，给母亲做开玩笑这样，因为呢，做女儿的。一定不能在这个节骨眼呢加油添醋，一定要有能力呢把这个婆媳关系一要开始发生就懂得把它化解掉。所以生活就是高度的艺术，面对问题我们怎样把问题呢处理掉，和缓的解决掉，这才是高明。所以我们做女儿的婆媳之间如果不好，有些时候是小姑始作俑者。所以呢，过去母亲经常会说啊，你在家里有没有做好这个做好那个，我说我都没有。那她说你做媳妇怎么可以这样，我说我婆婆又不计较，你计较什么？所以妈妈又笑了。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告诉我的母亲呢，你女儿嫁过去都没有那么好，我们就千万不要要求家里的嫂嫂啊。我的作用就是这样。那么呢，我们都知道呢，小女儿在家里呢都比较会撒娇，那必要的时候，我们年纪虽然一大把了，撒娇又何妨？所以呢，我们做母亲的、做爸爸的，我们也要了解到，女儿嫁出去的、嫁到别人家，她不见得呢表现得比家里的媳妇还要好，所以呢，要多一份的宽心跟包容。那么人事不合呢，我们也要想办法去和。那么比如说人事不合呢，谁很关键呢？丈夫很关键。所以丈夫呢也要懂得，当妈妈一边是妈妈一边是妻子，当他们呢发生矛盾的时候，你不要觉得在那里哎呀老天爷啊这么痛苦啊，我真烦，为什么当初我就要结婚呢？我们千万不要这样想，一定要想到我怎样呢让母亲也高兴，让太太呢也宽心啊，这就要靠我们丈夫呢怎样来处理。所以呢，我经常呢希望我的母亲呢很疼惜我的先生，所以经常会授权给他，麻烦你买哪些东西哪些东西呢，回去孝敬我的父母，让他们感觉这个女婿呢非常贴心。谁授权的？当然就是女儿，因为这样呢可以帮这个女婿加分啊。然后在家里的话呢，一定要主动，自己要主动看婆婆公公需要什么，我们要主动买东西呢送给他们啊，这是很重要。怎样做好双面，两家呢没有感受到女儿嫁出去的就好像少了一个女儿，然后这个夫家这边呢也没有觉得娶了媳妇少了一个儿子。那么我们如果有这样的理念这样的想法呢，家庭都会一片祥和不会出问题。这是我们如何面对家庭的问题的处理包括危机处理我们提供给大家做参考。